然后我们有录音以后可能会帮助以后有没有机会上的也可以去听哈。所以这次我是把希伯来书再讲一次哈。那我们一起为着今天主日学神明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的恩典面前，也再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因为你的恩典是透过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巴不得主，你用你的话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继续的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了真理的光，好叫我们按着你的心意在你面前来跟随你，直到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就开始讲希伯来书哈。每一季的主日学之前我都会老生常谈，大家看那个大纲，我序论当中一定会有两个点，我原来讲三个点，我现在把缩成两个点，一个是学习圣经的目的，一个是学习圣经的方法。那这两个点我每次都要稍微强调一下。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了啊，对这些经文，但我们还是要稍微重复一下，有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了解一下哈。那学习圣经的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那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啊，不用翻哈，十七到十九节，耶稣主要讲说，真理能够使你们成圣。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救恩的真理，那这个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所以当我们学习圣经，学习圣经真理的时候，就是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圣的那个工作。啊，我再次重复那句话，这个话我是从这个John MacArthur 那边学来的，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呢，圣灵是用圣经来圣化圣徒。我们怎么样得到圣灵的重生，怎么样在神面前被他圣化塑造成圣徒，圣灵是透过圣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圣经，就没有这个事情可以做成的。所以这个是圣灵和圣经之间彼此的紧密的连接啊。那我们就要从一个角度，就是说可能要避免那种的缺点，我有圣灵就行了，我不需要有圣经，那个是错误的。有圣经才会有圣灵的工作，真正有圣灵一定会带到圣经的里面。那这两样如果缺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哈。使徒行传二十章那段经文的里面呢，也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人说啊，他说我离开你们以后呢，必有凶恶的豺狼到你们当中，你们当中也会有人做假师傅会起来，会诱惑人偏离福音的真道。那这两个警告是非常厉害的，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然后他说怎么办呢？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当信徒能够在神的道上得到好好建立的时候，他就不会说误导，那些的假师傅对他们就不起作用。所以这个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嘱托的那句话，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学习圣经是用神的道来建立每一位的信徒，每一位的圣徒啊，这是一个点。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保罗对提摩太讲，他说呢，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他说这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学习圣经是得到那个得救的智慧，那个 wisdom of salvation 啊，那个智慧不是说一个更高超的这个方法，不是，是真正得到那个得救的那种的智慧，得救的那种的知识啊，那种的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习圣经，所以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不学习圣经，不认真学习圣经，那个信仰是空的啊。所以这个是学习圣经的目的啊，这是必须教导。所以在很多的牧师哈，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David Polson 的，现在我们在华人教会比较知道他哈，讲这个新约中来，他说自己叫 Bible Teacher， 说圣经对自己的一个命名是圣经教师，牧师对自己的命名是圣经教师 Bible Teacher。 所以作为一个牧师，做圣经教导，做圣经教师是他的非常重要的本分之一，叫 Bible Teacher， 是这个词。所以要教导圣经，那怎么学？教的层面怎么学？ 使徒行传17章11节，就在那段时间的里面，他们怎么能够学习圣经，在使徒行传的过程的里面，那个信徒已经把这个见证给我们看，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听得到是与不是，是考察圣经的结果，不是坐在那边自己感觉的结果，这个有区别啊。因为很多的信徒呢，他说这个道讲得好不好，是他的感觉。这个道我感觉好就是好，让我开心就是好，让我不高兴就是不好，凭感觉。这个不是，你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那个根基是我天天考察圣经，然后你讲的道到底是不是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是我得救的智慧，这个是我成圣的那个途径，是圣经。所以学习圣经的人，你必须要天天考察圣经，你才能，你不能单单听，单单听的话，如果别人讲的是错的，你就完全跟着他错的走了，因为那个标准那个根基绝对的是在这里。所以当你读了这个绝对的以后，你再去听，用这个绝对去校正去学习的时候，你才能够学对它。所以一个信徒，如果你自己不能够天天考察圣经，不能够天天读圣经，你很难在听道上能够真正的得着，没有分辨，没办法真正得着。所以这个天天考察圣经，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是哥林多前书的14章29节，保罗讲到听道的人，你要慎思明辨，不是被误导，不是盲从啊，不是跟明星，这个人这个牧师是明星牧师，所以我就听他讲，他讲什么我都信什么，圣经从来不接受这个。慎思明辨，那慎思明辨是本着上帝给你的那个最基本的分辨力，是本着圣经的根基，慎思明辨，他讲的是圣经吗？合不合圣经，合不合那个敬虔的道理，那这个是慎思明辨。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约翰福音的2章27节，因为前面那些所有的事情看似都是以人本的角度来面对，那我讲过，我刚刚信主，圣经也不熟，那你们讲的天花乱坠的，我就算天天考察我也来不及，那被你们误导怎么办呢？2章27节，圣灵的恩膏，你祷告求圣灵帮助你过滤那些一切不是从圣经来的，不是属于真理的，让进到你生命里面是圣灵放进来的真正从圣经来的真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习圣经我每次要重复的。我相信这两个点到目前为止在很多的华人信徒的里面还是不清楚的。我们教会，我感谢主，我这次是第15季，已经教了15季的主，每三个月一次哈，每次我都重复这个事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应当是比较清楚了，但是呢，我相信很多的华人的信徒对这两个点并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圣经，不知道怎么学习圣经，所以那个信仰就很难建立起来，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地步，这个是问题。好，有了这个点以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呢，是在新约的里面比较重要的一卷书，也在新约的里面呢比较有争论的一卷书。两个争论点，一个点不是很重要的争论点，就是有关希伯来书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在整本的希伯来书的里面你看不见作者，在很多新约书信的里面呢，它一开头都要讲作者自己的名字，希伯来书里没有。那我先讲我的观点，我认为谁是作者啊，然后我再讲我的理由，然后大家你自己去考察圣经。哎，那我认为的，我的观点是保罗。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还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是巴拿巴，有人说是路加，有很多的说法。但我认为是保罗。那为什么我认为是保罗呢？因为整本的希伯来书里面所有的思路，所有的描述的特点都是保罗的特点，那唯一的一个没有的就是没有保罗的名字，因为保罗的书信呢都放名字进去，只有希伯来书不放名字。那为什么他不放名字？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那这个疑问就解决了。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希伯来书里面引用很多的旧约的经文，但是呢旧约的经文呢他们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旧约的圣经，另外一个是翻译成希腊文的叫做七十士译本的旧约圣经。那翻译成希腊文的是差不多公元前200到300年间有70个文士在埃及亚历山大，他们是应对当时很多犹太人散居到世界各地，都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讲希腊话的，所以呢这70个文士呢就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所以有一个七十士译本是希腊文的版本。然后呢希伯来书里面所有的引用旧约圣经的这个经文呢是用希腊文翻译的七十士译本的那个版本。那保罗在其他地方讲的呢有时候引用呢是用希伯来文的那个版本。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论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众是谁。希伯来书的受众是散居在外邦的犹太人。本身这个受众就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这批人。所以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不是给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写的，那些犹太人写的，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罗马帝国里面的那些的犹太人写的。所以那些犹太人他们读的是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保罗在写的时候他要引用希腊文的这个旧约圣经让他们能够更清楚。那这件事情谁能做得到？也就是保罗能做得到。因为保罗是通晓那些所有的学问的。他对希伯来文希腊文这个之间的了解保罗是大有才能的。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保罗可以熟悉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他也可以熟悉希腊文的希伯来圣经。那不同的受众，所以保罗他特别对那些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有负担。那这个负担写在罗马书的里面。罗马书保罗说他为了他本族的缘故宁肯与基督隔绝。所以他对散居在犹太各地的那些的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有非常有负担。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会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对吗？定义了。然后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去哪里？犹太人会堂。那犹太人会堂就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聚居的地方。所以保罗他对本身的犹太人就有极大的负担的，各处的他有这个负担，所以他写希伯来书。然后呢有一种的这个说法呢说这个希伯来书是故意匿名的，说这个人是故意不让他知道。那这个故意让别人知道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个人太谦卑了，他不想人家知道，所以呢他就匿名。那这个是多数都是外邦人的解释啊，他太谦卑了所以他匿名。那这个是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因为你写的书信呢不一定人家会吹捧你的，你的信写出以后也许人家会反对你，会过来杀你都有可能，你谦卑什么，对吧？不一定的。那写的东西有时会扎人的心的，这个并不是一个巨著好像很出名赚大钱，是现代人才会这样子看，当时的时代不一定的，所以这个不是。那另外他说是保罗写的，说保罗匿名也有这种说法，因为呢他说犹太人反对他，他匿名以后呢大家就会读他的书，如果注上名的大家就不读他的书，这一种说法，这都是常见的说法哈。如果你以后读解经书会听到的。大家来看这个希伯来书最后13章哈，看13章最后一段，看22到23节，大家读一下哈。这个作者是匿名吗？这个作者没有匿名的。他说呢， 如果提摩太来以后呢，我会跟他去见你们的。这个根本不是匿名。那这里面说呢，这个作者和这些受众之间很熟悉，到一个地步呢，他不需要先开始写一个名字。那到各地地方各个会堂里面和犹太人很熟悉的是谁？是保罗。所以保罗对犹太人的那些弟兄，他不需要像对外邦人讲我是保罗，因为他在外邦人里面一定要强调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对外邦人所讲的话，那个福音的真理是有使徒的权柄，包括他对付旧约的割礼，对付犹太人那些的传统，他必须要有这个使徒的权柄。但是对犹太人，他完全本着圣经来讲，他不是以使徒的权柄来做，以弟兄的角度跟他分享，但神对他的使用这点是确认的。所以在后面的时候他不是匿名，他只不过没有把名字写上。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为什么要讨论保罗？为什么我会讨论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把这事情讲了以后我就丢给大家，然后就无所谓了，反正谁是作者不重要。为什么我要强调，我要特别的讨论一下，我认为他是保罗？因为保罗写的什么？罗马书。保罗是整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传给外邦人的那个使徒，然后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传到外邦人以后，被解释成很奇怪的一种的福音。那这些所有的那么解释，你信一下就得救，绝志受洗就保证你上天堂，这个是整个的外邦的教会的里面解释因信称义的非常流行一种的说法。那这种解释的人，他一定不接受希伯来书，因为其他的经文他还可以这个转一转拐一拐把它解释成偏了，但希伯来书他没有办法。希伯来书讲的话是非常清楚很 clear cut 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在那里面去做这个转。所以他们就说呢，这个希伯来书呢是写给犹太人写的，跟我们外邦人无关，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写的，跟我们无关。那如果是保罗写的，保罗写的罗马书又写希伯来书，保罗会不会传两个福音？肯定不会。那保罗会不会爱外邦人超过爱犹太人？不会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他特别讲的，你们这些外邦人野橄榄枝接在真橄榄树上，神可以把原来的这个枝子砍下来，你们也可以砍下来的。如果你不好好的这个在神面前，你也会被砍下来。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的，他爱犹太人，绝对不会少于外邦人。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特别讲到一个福音，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他受咒诅的。所以如果这个作者很清楚是保罗以后，实际上我们对这整个救恩的道理更加确定，我们帮助认识到底救恩的真理是什么。那这些所有的有关作者的那些的讨论，最后推到一个方向，就是希伯来书跟我们无关，希伯来书跟我们外邦信徒无关，是犹太人的事。那这种本身的立论就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圣经怎么会这一卷书跟我们有关，那卷书跟我们无关？讲到这个咒诅的和我们就无关，讲到祝福的和我们就有关，那不是在读圣经，那是在选择圣经，选择哪一章哪一卷书我喜欢我就读，哪一句话我喜欢我就接受，不喜欢我就拿走，这不是在读圣经。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问题，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耶利米有一句话讲得很重，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到自己陷阱的里面，我们一厢情愿会把自己掉在自己陷阱的里面啊。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讲不要自欺啊，人种的什么就是收的，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那这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于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极其极其的重要。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落到自欺的里面，我们没有被人家欺哄，实际上是和我们真正能够走得救的道路 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希伯来书的这个有关作者、有关他的这个来源的一个认识啊。包括在昨天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有信徒还在提这个问题疑问啊，说神是爱啊，他那么爱我们呢，我们在犯罪的时候都爱我们，怎么会弃绝我们呢？他爱我们就不会弃绝我们。我说这个不是这样说的，上帝绝对爱犹太人，爱他爱得要命，到最后那些悖逆的上帝弃绝他，上帝绝对爱我们，爱我们爱的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赦免我们的罪，再大的罪他也可以赦免，但是真正要带领我们是走义的路，他的爱是让我们走公义的道路以至于得救，他的爱不是溺爱，不是爱了我们以后让我们就落在罪的这个污秽的当中，这个不是神的爱。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对信仰的认识的当中啊，希伯来书对外邦信徒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击点，那这个是核心的冲击点啊，是在这边。好，那我讲了以后呢，我就往后面走哈。那希伯来书的这个成书哈，时间是主后的60到70年，那这个时间啊，那个时间，如果我们知道或者我们认为，作者是保罗这个事情哈，我仍然停留在我认为是保罗，我停在这里。那至于各位你们怎么认为，那你们可以用你的认为去认为啊，那我认为是保罗。所以这个时间主后的60年到70年保罗还活着，还在。那为什么我认为是保罗呢？保罗他对外邦的信徒写了很多的书信，做了很多的服事，他仍然对犹太信徒犹太人有极重的负担，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写了这卷书希伯来书，是特别对他本族的人写的。那在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上面，保罗所诠释的是非常的清楚，那在这个道理的上面很多犹太人甚至都搞不清楚，所以保罗写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对那些犹太的信徒也是对他们得救这件事情他的一个负担啊，他写出来。那这卷书放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圣灵把它放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整个的新约部分没有希伯来书的话，可能外邦信徒会走得更远。有了希伯来书以后，对我们所有的信徒外邦信徒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那就算是这样，很多的人还是把旧约新约切得很开的，旧约咱不管，犹太人的事我们只管新约，仍然还有这种情况。但是上帝把希伯来书放在新约圣经的里面，让每一个人都在这卷书里面得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希伯来书的里面呢，在整个的这个圣经当中所起的这个第二个小点啊，那个地位，我把它叫做犹太人的教育性的福音书。在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路线的里面，保罗所讲的最核心的，他没有提这个词，最核心的这个词还是因信称义，核心的意义就是因信称义。那保罗要告诉那些犹太背景的人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因为他们受旧约的影响，有很沉重的旧约的负担那个背景，然后保罗从旧约的那个角度来告诉他们，这个因信称义本来就是从旧约来的，跟旧约本来就是一体的，本来就是一条线，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叫做新约，但并不是和旧约是完全矛盾的，不是这样，本来是一个传承的，是一体的。那这个是保罗在整个的希伯来书的里面所诠释的最核心的这个信息。那在这个信息的里面呢，它要整合很多的事情，整合有关献祭的事情，有关祭司的事情，有关安息日的事情，那这些都是很重要，在犹太人的信仰的里面千百年来都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内容。那这些的内容保罗要给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整合，这个整合清楚以后，调和清楚以后，他们才能够进到真正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里面。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特点，以后我在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有关旧约的背景的东西， 献祭了，祭司啊，他特别讲到祭司之间的这个转换啊，这个有提到了这个麦基洗德。那上一次有一个王守仁的这个教授过来讲希伯来书啊，我是听他讲的希伯来书解决我两个大的问题，就学习，从他那边学习，一个解决作者的问题，保罗的问题，那他认为不是保罗，然后他讲他的这个证据，我透过他的证据反而认为是保罗。那他的证据就是保罗写的是其实是一本的，唯一一个证据是其实是一本的这个旧约圣经。那他对原文是非常了解，这个王教授上帝用他，他有很多的很特别的，他的希伯来文是在我们华人界里面是可以说是非常少有他那么好的那个希腊文非常好。所以他那样讲了以后呢，我反而把我开启了，我觉得更应该是保罗哈，这是我的一个体会。那后来我看了有个解经书叫做 Matthew Henry 的300年前的那个，我经常看他解经书，那他的看法也是保罗的啊，那他有他的这个体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点，解决麦基洗德的问题。麦基洗德是王教授帮助我解决的，那这个是我完全从他那个角度学习到的，他所讲的我完全是接受他所讲的，考察圣经，听所听得到是与不是是，我觉得是，他那个讲的非常好，因为他从希腊文的角度把那个整个文字为什么这么形成这个文字把它讲出来，那一讲出来以后我一下子就开了啊，因为他讲到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死之终，那这个麦基洗德到底是谁，我们的想法一下子把他生命拉得特别长，哇，这个人可能是活了几百岁上千岁，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搞不清楚他是谁，都没有，甚至有人说他根本就是神，因为无父无母嘛，无族谱嘛，那种的解释，那王守仁特别说你那个解释不对的，他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讲说这个人没有被记录这些事情，这个无是没有被记录，是指这个意思。然后因为在整个的祭司的这个体系的里面，所有的祭司都要被记录，亚伦的后裔他的爸爸是谁，然后谁他才能做祭司，那麦基洗德没有任何的记录，你和任何人拉不到关系，上帝就定他做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是耶稣，他是这个等次，不需要在犹太人族谱里面做任何的记录，上帝就要给他麦基洗德的等次做至高神的祭司。那这样我就清楚了，我原来我也搞不清楚，我也听了很多的说法，说他有可能是闪，活了700岁800岁大家不认识他，那如果是活了那么久应当有人认识吧，大家都知道他是闪，都活100岁那这个是800岁的人，这是闪，但应该都知道吧，除非他一个人独居深山，但他不是，他是住在那个城里面嘛，所以他是和城里和大家住在一起嘛，所以因为这种解释就是从原文的角度你才能够搞清楚，否则我也搞不清楚的，我也是东听西听，那现在从这个王守仁这边我听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是合乎圣经的啊，就学习这个过程麦基洗德，那这两个点，那这些的点都在这个圣经的里面会成一个很新的一个内容在这个当中。希伯来书的这个在整个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一个关系，在第三个小点我特别讲到说是和罗马书遥相呼应的，和罗马书遥相呼应，它记录在新约圣经的里面，那整个的这个保罗的书信哈，大家看的编排很有意思的，希伯来书前面是腓利门书，再往前数一直数到罗马书都是保罗的书信，然后希伯来书这个是最后的一封书信，那罗马书和希伯来书在保罗整个的这个著作的当中讲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对外邦信徒从罗马书开始，然后怎么样实现这个因信称义，有关教会有关信仰有关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描述，这些的书信针对很多的问题啊，我讲到这哥林多教会个人的恩赐，针对人不谦卑的问题，到了这个加拉太书律法主义的问题啊，以弗所书对神的恩典不够信服的问题，神的恩典足够你用，到了这个 腓立比书动机不纯的问题，到了哥罗西书用世俗的理论的问题，他一个个面对，向后讲尽心称义到底怎么样是一个真理。然后到了希伯来书，他只是对犹太信徒讲，也是讲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但是呢他没有前面那些书信的那些的内容。他为什么没有那些的内容？那些的东西对犹太背景的来说，他们不应当陷在那个错误的里面。虽然我们外邦人在这个里面 up and down 陷的是很厉害，所以他让血告诉我们可以避免，但对犹太信徒来说，那些是不应当陷进去的，所以他的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在他们怎么样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主。那这位救主所传递的那这个救赎的信息，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是怎么样，这个是他所强调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希伯来书的里面，它的主题很清晰，我写的叫真确的救恩哈，这是我的一个给他立一个题目。但在括号的里面呢，我括了一个号叫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没有出现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字面的这个概念啊，在罗马书的里面是反复强调的啊，希伯来书里面没有。然后呢它的主线呢大家可以翻到前面那一页啊，就是这个大纲的这个框框里面啊，这条主线呢它怎么样来诠释这个事情，主要有四个方面它诠释。一个方面是讲到救主啊，救主的身份，耶稣基督是救主。那在这个方面里面他用了三章的圣经，主要这三章的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救主，他的身份啊，他是那个大祭司，整个的这个身份。然后这些所有的身份的特点都和旧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也都是旧约预言在他身上的实现啊，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呢就讲到第二个部分应许。那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特别讲到那个安息的那个应许，安息日的那个应许。那这个安息的应许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是大问题，犹太人虽然是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对安息这件事情的概念呢不是太大的问题。在第四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约书亚没有把你们带到安息的里面，你们虽然进了安息地，但是你没有真正进入安息的里面。那当他讲这个词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植入的概念，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安息地和进入真正的安息的区别。安息日进入安息地和进入真正的安息的区别，那那个真正的进入的安息是和神永远同在，那个是没有把你带进去。那耶稣基督是把你们带到了永恒的安息的里面，直接指向世界的末日，直接指向将来的永恒的救赎。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这个方向应许。然后到第三个主题就讲到新约，这个是赐下的一个新约。那这个新约的这个词本身是出在旧约的里面啊，耶利米书讲到耶利米所立的新约啊，应该以西结书啊讲到这个概念，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就拉在一起，他的赎罪怎么样是一次性的赎罪祭，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旧约的那种的祭司的赎罪到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停止了，那个是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做的那个事情到这里停止了，因为那个幔子裂开了，直接进入到至圣所，不需要牲畜的血，你信了耶稣以后，他的赎罪祭一次临到你，你可以全然的得到洁净，就进到至圣所面对这位神啊，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前面那个应许的那个点，有一个点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强调的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第五章到第六章那个地方讲到你怎么样竭力进入到完全，不能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那这个是到时候我讲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那个点在点犹太人，就说你们什么都知道，神祭祀末日的审判什么赎罪这些你都知道，将来末日你什么都知道，但是呢你不能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换句话说你只知道那些，你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然后你必须竭力进入到完全的里面，那是指他 整个的生命的建立和生命的改变。不是单单这些死的概念，那个是婴孩的，不行的。那这个是这里面一个强调，保罗对他们生命的改变上面的一个强调啊。然后最后讲到信心，信心是希伯来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有非常多的非常全面的诠释。所以保罗对犹太人讲是因信的，那什么叫做信？真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举了很多的信心的那些的领袖，那些的典范。在希伯来书11章的里面，他列举了非常多的人。那每一个真正信的人都和他的回应和他的行为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整个的希伯来书在讲信心的时候，都是和他们之间因为信心的缘故怎么样的在神面前来跟随神有直接的关系。一直强调因为他信所以他这样，因为他信所以他这样，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讲的非常多。那特别在以诺的这个方面，他也讲到他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个是保罗对犹太人讲的。那这个对犹太人讲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们知道在他们历史的当中哪些人是神所悦纳的人，他举的例子，哪些是被神弃绝的人，似乎是信，实际上是不信的。那这个真正信的是怎么样？是这样的人。那这个是信心的一个方面。到最后信心的最后一个部分还是有警告的，在13章啊。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这个大的一个主线，13章的内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跨入到我看第五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哈，这个特点。第五个部分，希伯来书的四个重点啊，这个对犹太人来说重要的，他是神的儿子，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这是对他们是重要的。有一个重点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六个大部分啊，我讲到警告的经文。那为什么我说有一些的外邦信徒说这个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跟我们外邦无关？因为这里面那些警告的经文那个字句是非常清楚的，到一个地步的话呢，你没得躲。因为有些的这个人解释圣经啊，比如说保罗其他的书信，当他警告的时候呢，很多外邦人解释说这个是对不信的人解释讲的，跟我们信的没有关系啊。那本身这个事情呢有一点tricky 哈，或者有一点的诡诈在里面呢啊，对不信的人讲的，不信的人根本没有机会看这个圣经。你对他讲什么？你对秦始皇讲吗？秦始皇根本不知道圣经怎么回事，你怎么对他讲？你对他讲必须有受众嘛，他听到以后你对他讲才有意义嘛。那这他不管，他就可以这样解。但到了希伯来书他不行了。大家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到希伯来书他不行了，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啊，请大家读一下。好，那你这句经文出来以后你还怎么熬？还怎么逃？你还能说这个是对不信的人讲的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讲的，怎么可能？那清清楚楚地讲那内容，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那这个是绝对是我们所说的普遍概念上的信徒，绝对是对着信徒讲的。然后对他们讲这个话，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甚至他连末日审判都知道。 到这个地步。那这些的人是犹太人，很多犹太人知道末日审判的，他知道的，他就是悖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是对那些在神面前已经蒙了拣选的恩典的人，已经蒙了圣灵的开启，神的恩典已经降到他们身上的人，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经文看了以后，你再回头看我们信仰的这个情况，你现在看现在的教会，你看周围的信徒，你看得很清楚的，什么样的人是真正信的，什么样的人是糊里糊涂的信的，什么样的人是根本都没有信的，你看得很清楚的。那个信叫做信从。那再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是吧？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经文很清楚，非常这个没有办法可以拗掉的，没有办法可以逃避的，写在这边。有几个地方我列了六个地方哈，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就都看一下哈。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当我们知道是写给信徒的时候，你再读这些经文，对我们的反应就清楚了。上帝是透过经文对我们讲话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请大家或者有大声的读一下也行，或者一起读也行。好了，可以了哈，就第三节就可以了。狐狸这么大，就能整个陶醉呢哈，这就可以了哈。那大家就看见，当这个话出去以后，他告诉你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谁都失去。那首先你要能够听到道理，你听到道理以后，你才有郑重和不郑重之分嘛。然后听到道理以后，你要郑重这个道理。什么叫做郑重？那个道理你听的时候你是非常的重视的，不是当作耳旁风的，是非常重视的，然后你才不至于随流失去。否则的话是随流失去的，那个信仰会丢掉的，会没有的。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警告的经文，对信徒讲，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第三章第十二节，那这节经文大家读一下。好，你看哈，这个受众是谁？弟兄们，是所有的弟兄，称为弟兄的这些人。然后呢，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存着不信的恶心。那这个信是信从，信从这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出了很多次。那不信从的人就把它灭在旷野的里面。那真正的信心是信从。那怎么叫会把永生离弃呢？存着不信从的恶心才会离弃永生神。口上说信是容易的，那口上我不会离弃神啊。很多人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不会离开教会，我不会离开神，真的吗？有些人这个做不好的事情，甚至是做犯罪的事情，那我警戒他，他说我不管怎么说，我不会离开教会，我不会离开神，真的吗？你怎么样叫做不离开神？你找个教会去聚会一下，就是不离开神吗？不行的啊。那个信从，不离开神是信从，当不信从的时候就是离开。有一个教会的外表没有用，那个挂名的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是这些警告的新闻直接都指向我们信仰。那我很感谢神哈，我们西番教会基本上听这些经文问题不大了。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我们一直讲圣经。但这些的经文如果到没有这些根基建立的这个信徒面前讲，那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很困难。那这个经文是实实在在对我们信徒讲这些经文不信从。 第四章的第一节。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那这个是讲到信徒的追求，那个信从马上向前推一步，你要赶上。很多人在描述信仰的时候，现在我们教会听了弟兄姐妹描述信仰，我觉得蛮好的，叫不进则退。我们中国人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我们中国有这句成语啊。那怎么叫，为什么叫逆水呢？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逆流啊，没有一件事情是把我们推向天国永生的方向，所有的事情都要把我们拉回来世界的里面，拉回到灭亡的里面。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用各种方向来把我们拖回来。那这种那个进入到应许的里面赶不上，如果不够警醒，很容易赶不上。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警告。那六章那边我们读过了，我们就不读了，我们看一下十章的26节。可以读26、27两节哈，十章。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很清楚地讲，得知真道以后是什么样的人？信徒嘛，不是信徒怎么知道真道嘛？不可能的嘛。然后若故意犯罪，这个两个词很重要，故意犯罪不是说你得知真道以后你就不能犯罪，不是，故意。特别讲到动机，被提醒了，知道是错的，因为私欲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就顶住，就是一定要去做。在上帝面前这种人是没有的，站立不住的啊，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很清楚的讲到上帝允许我们软弱，绝对的啊，不小心被罪恶过犯所胜。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到，你要存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但是故意犯罪的上帝不接受，不接受。那这种叫做悖逆，那不接受。然后呢，结果是什么？27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这个结果就是灭亡的，很清楚的讲的，和众敌人的烈火一样灭掉的。那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一位我原来的神学院的老师，他讲圣经，然后他讲旧文，他引到希伯来书，他说呢，希伯来书经文应当这么解，那些信徒已经信主的，故意犯罪，作恶多端，上帝会用最厉害的方式把他们击杀，但是他们还能上天堂。写在书上哦，写在他出的书上哦，现在很多教会有这种书啊。所以我记得我看了那个以后我就很气愤了。那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讲，我说这个保罗，他说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那里好得无比，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愿意留在地上承受地上的劳苦。那结果找到了一个上天堂的途径，一个捷径，如果你拼命犯罪，上帝猛然把你击杀，你就立马上天堂了。是不是跟伊斯兰教自杀炸弹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是在华人神学院里面，神学教授写在他的神学书的里面，在市场上卖。我不提他的名字，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就睁着眼睛看着圣经这样讲，他竟然做出那种的解释，你是不是很可怕？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我这次我要用这个再讲一次希伯来书？我用录音的嘛，我希望录上音以后很多人能够听见，他看了那本书以后，他听了这个录音以后就觉得不对，他有一个真正一个思考，那个对信徒的误导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要看清楚神的话啊。那这个是27节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是一样的啊，是和没有信的和不信从的和撒旦一样都灭在地狱里面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好，紧接着经文最后一段是就我比较突出的哈，大家提一下，是12章的这个应该是14到17节，这个比较完全一点。12章的14到17节，那这个里面呢他特别讲到那个圣洁啊，12章14到17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这是彼得也讲到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要守住那个圣洁在神面前，然后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要谨慎，恐怕有人会失了神的恩，很清楚的字义的，神的恩典赐给你，你要守住这个恩典，不是说神的恩典赐给你，你就可以随便，不是，恐怕你失了这个恩。那这个恐怕在哪里呢？有毒根生出来咬了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很多的污秽的东西，贪财，很多的事情，我们教会处理过传销的事情，像这些都是毒根的，生出来以后会沾染污秽的，然后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那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警告，那这些的警告在犹太人在外邦人里面都会发生啊，拜马门拜神这两样的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然后到了17节，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拒绝，虽然嚎啕切求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那这件事情说到一个地步因为要解决一个问题哈，有些人说呢，信主了，整管背逆没关系，有一天差不多了，到神面前立马悔改一下就搞定了，就解决问题，因为我悔改了嘛，所以呢，尽管现在都乱来，没那个事情，到一个地步上帝拒绝他，没有机会的。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讲的很重要的这些警告的经文，那这些警告的经文进入到犹太人的里面不会有问题的。我首先跟大家说，对于我们外邦信徒对于我们教会我想问题不是那么大了哈，一般来说会很大的，但犹太人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在整个旧约历史的里面他们经历太多这种的事情，太多了，他们的祖辈就是这样子悖逆被神弃绝，悖逆被神弃绝，一直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知道。所以保罗在讲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经文是实实在在切到他们那个信仰最核心的那个重要的部分，然后建立他们的信仰，这个是希伯来书的这些警告经文的这个目的，这些所有的警告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仰，那必须要有警告的经文才能够建立起信仰，这点大家清楚吗？人必须要被警告才能够远离罪，远离试探，否则人没有办法，我们活在这个试探，活在这个世界的污秽的里面，所以这些都是有益处的啊。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这些警告的新闻。好，那大概的这个讲了到这个部分以后，大概大家对希伯来书整个大的框架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我们进入到经文的里面，我们慢慢来看里面的这个细比较细的部分。后面有三个思考题哈，我想现在我讲了这么多以后，大家应该有些的体会哈。第一个，希伯来书的对象是犹太人，是否对外邦信徒也适用？当然适用，是吧？就好像我们读旧约，对我们当然是适用的哈，这个就比较清楚了。第二，希伯来书中的几大警告是否和信徒的得救有关？ 当然有关。如果和得救没有关，保罗不会发那种警告。保罗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一定和信徒的这个得救和建立信仰有关的。第三，希伯来书有关救恩的论述是否和因信称义冲突？不是冲突，是彼此调和的。本身就在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啊，这是整个希伯来书。好，主要的描述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最近讲主日学，给大家提问的机会太少了，都是一直自己讲。前面那个以赛亚书内容比较多哈，所以一直讲。有问题吗？有关希伯来书的问题？有吗？没有，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你给我们足够的真理，就好像使徒彼得讲的啊，那个所有的生命之道，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足够靠着它可以得救的。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认真的学习，能够真正被你的道所光照，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一直把我们带领到那个天国永生的里面。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